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大家晚上好啊。好，今天跟你们分享啊，这个课题叫安居乐业。嗯，好，然后跟你们看，大家看这个安居乐业，然后会跟你们分享什么呢？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好现在是在宇安居啊，所以跟大家讲解一下宇安居是什么，然后也让大家知道世俗人的安居又是什么定义。然后修行人的安居又是什么呢？然后各处皆不败的安居又是怎么样？然后乐业，然后我们会讲啊，跟大家分享什么是业。然后业的前行和后行，然后什么是创业容易守业难，然后是什么是有业朝向啊无业啊。好。好啊。好，一开始啊，我们讲了宇安居啊。宇安居的由来是怎么样开始的呢？那以前的时候，在佛陀的时代呢，比丘们呢，很多时候呢，他们是去做行脚的。然后在佛陀上世的那个印度那边呢，他们是有三个季节：夏季、冬季以及雨季。他雨季呢，他们下的雨呢是可敬人的啊，就是也是一直在下的。然后那时候呢，那些出家人呢，在行脚的过程中呢，就把那个衣服啊、袈裟啊弄得很肮脏，然后也不小心呢踩到一些众生啊，然后就外道人呢就开始攻击这些出家人了，然后这些攻击的语言呢就传到给佛陀，然后佛陀呢后来就因为了不要让这些啊没有信心的人信心给更加的增加巩固，然后没有信心的人有信心啊，那所以佛陀就立了这个戒，就宇安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进入宇安这个雨季要到来的时候呢，所有的出家人比丘或者比丘尼们呢，他就要找一个地方呢，解衣，解衣什么呢？就是他们前行工作是什么？他就去找一个适当他于安居的地方。那适当的地方呢，就是可以透过啊，然后可以住的地方，然后离开村落不太远，然后没有危险的。然后进入于安居之前呢，他们就决议，决议这个于安居之前呢，三个月他们不可以离开，除非呢有特殊的情况。这个特殊的情况呢，他们可以拿弃置暂时的假，那这个弃置暂时的假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被邀请另一别的比丘尼正学你，就是要准备成为比丘的沙弥尼，然后沙弥尼金世男就是嘎比亚啦，和你男的嘎比亚女的嘎比亚，如果他们有邀请的话，那我们可以离开，暂时去不可以超过七天。然后如果是有人建金舍给出家人，或者是其他的硬体设施过后，他们想要邀请比丘过来，或者是有些人想要布施，要听闻佛法，要见比丘，或者是比丘即上五种，刚才讲的那个五种啊，人士们有患病，然后如果有患病，即使是没有邀请的话，我们也可以前往啊。然后或者是有其他的比丘想要还俗，或者是对法和律有错见，或者是其他僧团重要的事物，以及出家人的近亲生病，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宇安居之前呢，可以离开。 差不多就可以离开七天。嗯，然后离安居过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自治，自治就是巴瓦拉那。所以这个巴瓦拉那过后呢，就是与安居的结束。嗯，然后这一个与安居之间呢，一般上就是用功的时间，就是大家在这个静与安居的地方，然后在那边做应该做的事。嗯，好，那就是与安居过后呢，是讲世间人呢，世俗人的安居呢，是怎么样可以叫到安居呢？要有三种样的那个 factors， 就是有三种样的这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是适宜处，适宜居住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呢没有打仗，这个地方呢没有猛兽，这个地方呢它要就是没有天灾啦，没有这个东西啊，没有打仗，没有天灾，没有人祸的地方，那个是适宜处。那什么是吉祥地呢？吉祥地呢，就是它可以做布施供养，那可以去到寺院，那不远的地方，像有寺院，然后可以请法和邀请出家人，然后做供养，总之就是可以修行，可以听闻佛法，可以持戒的地方，这个叫吉祥地。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有善友的地方，那善友有那的地方呢，就是也可以互相鼓励，然后互相呢帮助，然后有然后互相的纠正，如果有错的话可以互相的纠正啊，然后让善法可以提升啊。然后这个是讲呢世俗的可以住的地方。然后修行人可以安居的地方呢，安居处是在那里呢？这个外就有分两种啊，一个是外在的那个因缘和内在的因缘。外在的住处，就是佛陀鼓励的，就是空旷处，就是一个空旷，可以修行，比如或者是森林的地方、山洞，然后没有人干扰的，这个是。都是叫外居处，或者是甚至是寺院也可以的。比如讲这个寺院里面呢有导师，可以学法，然后可以持戒，然后有可以得到足够的食物，健康吃够的食物，让他可以维持他出家的生命，然后可以获得四支具。四支具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获得袈裟、托钵或者是食物，也有信众拿来供养。如果是寺院的话，有布施者，或者然后有良好的一个库底就是他的疗房呢，然后也有可以获得那个药，比如生病的时候，这个是可以。修行的安居处，但修行人呢，除了外在的因缘呢，内在的安居呢，是比较重要的。那内在的安居处呢，佛陀是讲什么？对啊，这个是，然后就是内居处，就是可以修行的业处，就是内心，可以让这个依止，就是通过这个禅修的业处，让心给安宁啊。然后当修到内心，如果是比如讲一个比丘有修到上人法，比如就是有这个禅定，或者是最重要的就是当他可以把那个下三分戒，就是真的出果的时候和以上。过后这个就是不退转，然后就是不败的安居，就是不管他去到那里的内心都可以得到安稳。这个是修行人呢想需要的目标。当然最圆满的时候就是修到成为阿罗汉了。 然后记什么是乐业呢？然后啊，我们乐业里面呢有讲啊四个因素啊，何为？然后第一个什么是业？这个业里面呢、啊，我们就讲啊，那我们造业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的心造业，就是当然我们讲造业透过三门呢，眼耳鼻舌身啊，这里身口意三个地方我们造业，但最重要的佛陀讲呢，什么是业？佛陀讲思，那就是思心所，就是在我们的心和心所里面，它有一个在塑形的时候，啊，我们的心的运作呢，就是每一个刹那，啊，就是在我们一弹指之间呢，就很快的那个心呢，就是生灭的很多，啊，就是成千上亿啊。这个心在一直在生灭，生灭的过程中呢，它就会有这个我们讲有那个习棍，有那个路程，心的路程呢，然后心路过程，我们讲这个在有一个心路过程，那心路过程里面它有五门的，就是眼耳鼻舌身的心路过程叫五门心路过程，和纯一门的啊一门心路过程两种。然后这个不管是五门和一门呢，它就会有一个固定的七个塑形心，这个塑形心呢就是造业的地方啊。然后这个造业的有前行呢，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常常有造了这个业，然后这个业里面呢它就会有在无时无刻都有这个造业，所以同样也无时无刻呢这个业会在五门里面体现啊。我们讲过加这个一门啊，五门就是眼耳鼻舌身里面，就是眼耳鼻舌身里面体现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啊，我们不无时无刻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呢就可以看到不同的 object， 那就是所缘。这些所缘如果是恶业的话，这个所缘呢就不好的你不喜欢的所缘就会升起。如果是好的呢，就是善业成熟的话呢，就是你喜爱的可喜的所缘就出现。所以就有这两种样的所缘。当这个所缘升起过后，如果是喜爱的所缘，那喜爱的所缘是怎么样？喜爱的所缘升起过后，很多时候那它会有业受。这个业受如果有这个业受过后啊，它就会影响如果我们的心的这种工作。然后当如果这是好的，然后很多人时候就会有人会支取。然后如果那个是所缘不好的，很多时候呢人就会排斥它，就成心。那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无数的轮回里面，由于我们以前呢造了很多业，由于很多人不懂这个佛法，当这个恶业成熟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不懂得如理作意，就是对眼睛看到的东西不喜欢的，就会去啊升起产生，可能有造口业，可能心里面造业有的，所以就是很冤枉的，就是很多时候呢，这个恶果成熟的时候呢，他又在造新的恶因。所以在轮回里面呢就没完没了。然后这个轮回呢，这个业，然后我们讲这个业的可怕，它不只是它造业的时候困难，而且呢只看呢当我们呢有这个眼视眼耳鼻舌身的时候，你有 这个感不好的感受，或者是那一个不好的 experience， 或者是好的 experience， 就是你喜欢的，你所体验好的经验，或者是不好的经验，它会透过这个响应，就是会 record 起来，就是好比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讲啊，那我们主要的就是心在这边。那我们的心呢，就是控制我们的身体啊，眼、舌、身。我这个东西眼、耳、鼻、舌、身呢，我们的一切的反应是以心来控制它。但你是我们做了从这个眼门、耳门，所做的动作。刚才讲了，你造业的时候，在那个塑形心造业的师，他就会在我们的生命，或者是我们讲的名色流里面做了一个记录，就会留了这个记录。他是会流入，第一个先流入这个心，流入心了过后，他就会再次的记录在名色。名就是名法，就是我们讲的 mentality 啦，色就是我们的物质现象啦，心的现象和物质现象的那个流，名色流呢是一种我们讲就是 record 啦，就是我们的一个record。然后久了这个 record， 这一种记录，久了或者是多了或者是好不好的，它都会影响我们的心的运作，所以这一个东西我们叫睡眠。那打比方啊，如果一个人小的时候，比如讲我们讲啊，看到那个雷电、闪电了过后，你如果曾经有一个很大的那个雷过后，给你吓那个雷声给你吓到，然后。你的心里面呢，内心里面就有一个记录，那就是在那里有记录，你的耳门里面就有那个记录了。记录了过后，只要我往后有一个闪电，你的眼睛看到，然后眼门进入过程有一个闪电过去了，你的手呢就会自动的去遮你的，然后遮住，然后小尤其是小孩子啊，遮住然后他的耳朵。就是有这种反应，这种反应呢来自于睡眠，或者是睡眠里面的响应 perception。这个 perception 呢，就是我们讲人一些个性，我们的过后以前的对于某一种东西的爱好、直取、排斥。都是因为过往这个记录，然后它影响到我们，都有时候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我们被它影响了。再给讲一个例子，就比如讲有些人小的时候很喜欢吃黄梨，然后吃了那个黄梨吃的够多过后那个舌头就痒了，然后这个舌头痒了过后，如果这个精力是一个很强大的精力，然后它就会在它的舌头里面的那个胃和这个舌头里面的神经色里面的留下那个记录，然后往后长大了过后，它只要碰到这个食物呢，它就会好像心里感觉到它有痒。眼泪是升起了，所以这个对这个食物呢，就会自动的排斥，然后要经过很大很大的一番的努力，那才可以，或者是他要把这个不好的能量释放掉，所以很多经历有些时候就是这一个我所说的是这一生的，你可以知道童年的时候的经历，但还有很多时候就是轮回里面。轮回里面很多的时候，这一个 我们讲的啊，就是这些记录都会影响到我们，让我们呢就无形之中影响我们对某一件事情，就会有反应。那比如讲啊，如果过去是我们跟常常就是对某一个人有一种偏见，那讲啊，老人就会有这种，那就会啰嗦，老人就会啰嗦，老人就会啰嗦。你一直听人家这样讲，或者经历几次过后，那你看到老人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呀，老人啰嗦，以后不要跟老人。或者是你有过去啊，就是看到小孩子，觉得孩子啊，就会给你很多这种责任啊。然后你比如，或者甚至你有许过愿，哎呀，孩子太辛苦了，以后我不要生疼孩子。然后你未来的生命也一样，就慢慢对孩子呢，就会看到孩子就不会再这么喜欢，然后对孩子呢，你就会哎呀，显得以后的生命就不要想要生孩子，都会有这种，这个是过去的业会影响我们。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眼耳鼻舌身，刚才我们讲啊，这个眼。那眼里面呢，我们有这个眼视，眼视接触到我们喜欢不喜欢的东西了过后，他喜欢的东西，你就会慢慢的就有贪，重复的贪了过后，他就会执取，这个执取呢，又在名色理里面呢，就会在那边呢，让你的生命在轮回里面跳不出来，然后不喜欢的你就会排斥，一看到它你就会排斥，嗔心就升起。所以佛陀讲啊，这个轮回里面有一种苦的现象，不是有一种苦，有三种样苦的现象。第一种样的就是什么样呢？就是身体带过来的，就是生老病死，这个是不能排斥的，然后身体给你的苦。然后第二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因缘和合的。因缘和合的是什么东西呢？因缘和合的就打比方啊，就是缘真会、爱别离，然后愁悲又苦恼，然后你的就是你这个外在的因缘啊，刚才愁悲又苦恼呢是心的啦，那就是你心里面给你给你的苦，然后这个缘真会爱别离求不得，这个是外在的因缘，因为有这个因缘了啊，你就会有这种苦的现象升起。然后佛陀在讲啊，在转法轮经里面讲啊，总之如果你的生命之中有这个，而你一直取这一个五蕴，五蕴是什么呢？就是色，受就是感受，色受想就是记录，色受想，形式，你有这个东西过后，它就会有这个苦。那比如讲啊，色受想行识啊，当你有这个眼识啊，比如讲啊，我们看到东西过后都会有记录，这个是想，识是什么呢？是 consciousness， 让我们识知目标啊，就是我们知道目标的那一个，我们在里面叫心啊，这个叫心，或者是识，然后其他的这个叫明法，或者是叫心所。然后五蕴里面呢，然后特别的佛陀讲啊，色就是色身，然后受特别的标出来，因为很重要。想，然后行是什么呢？是其他的这个心所，那佛陀把它结合在一起。那叫做行，其他的也叫行，然后是就是这个心， 但因为你一有这个五起运，就是你长期以来呢，就是生命之中由于好和不好那这些现象，到很久过后无形之中呢就记录起来了，这种就是对事物的反应给它影响，然后就自取这个五运。所以一有这个五运，你自取它，你认为它是什么样，你认为它是恒常的。如果你有一个错见，那觉得这是恒常不变的，那你就会有苦相。因为如果你觉得是这个常乐乐的，就是乐是什么呢，就是你一直是要想它快乐，不要它也会有这个，你会有它就会有这个苦。常乐我的，比如讲这一些东西是我的，然后比如讲那身体是我的身体，我不想它老，我不想它有病，我不想它有痛，我不想它有头晕。如果它头晕的话，你就觉得哎呀麻烦了，这个色身很苦了，所以就会有这种苦的现象升起。如果你认为它是常乐我净，那就是你觉得它是清洁的，你要维持它，常常要冲凉，那你没有冲凉，你觉得哎呀嗅到这个臭的不净的，你也会对它起烦恼。有些人呢就是对自己的臭味不会起烦恼，然后对别人的臭味就会起烦恼。就是对外在会起烦恼。所以由于这样的缘故，当我们呢就是在无始以来呢，就是在这个轮回里面由于无明，我们就创造了很多的业，好的业和不好的业，就造了很多很多的业。然后这个业来的时候，就会有怎么样，就你的生命之中呢就自自然然的，因为我们就会有什么善和不善的业。所以那个善业，我们造业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要不要，你的心就会一不如理作意，或者是如理作意靠这里。所以修行呢主要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乐业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经历过去所造的东西呢，就是我们不能变的，就是它体现的时候如果不好的，这个确定呢，这一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转程，就是我们的 game changer， 我们可以改变的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里面有一个叫座椅，座椅就是 manasikara。如果我们懂得如理作意，如理作意的话呢，就是善法，这个塑形心就变善。不如理作意呢的话呢，就造恶业了。所以你看到的东西，你不是就是过去你造的业，你不会讲哎呀为什么我会整天这个业对我这么不好。你不要埋怨，为什么总是会给我这种男人或这种女人在我的身边，他是给我看到，或者是我会给男人骗，或者会给女人骗，然后你去，不管是怎么样，你如果你不如理作意，你就是伤害了自己，就是这个恶业升起了。你又把一把刀，自己又把往自己的身体里面再捅一刀。所以不如你作业，你就在造恶业了。那在佛陀在经典里面讲呢，如果一个人拿了一个锯子，把你的手眼耳鼻舌身这样锯掉，如果你对这个锯你的人升起讨厌的心，骂他打他的话，那你就没有根据佛陀的法， 啊，就是你又依照佛陀的法没有活出来了。这什么意思？不管我们觉得外面是如何的不公平，我们就要如理作意。就是总之就是贪嗔痴里面佛陀没有给予任何的认同。一切的贪嗔痴都是错误的，不管外面人怎么对待你。你如果有贪嗔痴升起就是错。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就是要努力克服外面的这个因缘不好的升起的时候，我们就要学。学怎么样？学如何乐业。其中一种学乐业的话呢，就是因果正见。如果一个人知道有因果正见，然后如果人家骂他，他讲好，这个是我把这个人帮我消消我以前的，在因为以前我曾经骂过人，这现在就有人骂了我，其实他这个人呢，就是然后我们讲的就是，不是这么幸运，这个人呢就是，我们讲啊，现在是对我的业起反应。这个人是比较衰的，我们讲的，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讲，过去就是因为我造了很多，因为我没有惭愧心，我造了这些业，所以由于我的不圆满，要这一个人是我的业的受害者，还要被我取反应了，所以我们就看我们也要这样的思维，这个叫如理思维。然后我们也要以有这个什么样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去回应一切不善的因缘。或者是我们要做无，如果是一切不好的东西，我们要看因缘观，就会觉得什么因缘观呢？这个苦的它就是无常的，它就会过去。一切不管是怎么不好，它是无常的，无常的现象，然后无常就会有转机，不久过后它就会没有了。然后如果一个人常常懂得如理作意，懂得制造善业，他的心的内心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正能量。然后一个人如果有正能量的话呢，他就容易感召正能量的东西，所以佛陀在这个清一子言里面就会在这个法趣论巴塔那里面有这么的说啊，布里玛布里玛库萨拉达玛巴吉玛南巴吉玛南库萨拉达玛南，耶三吉乌巴尼沙亚巴吉那巴扎哟。如果一个人呢常常有这个善业，或者是之前的善业，就会让有时候很多时候就会有之后的善业让他容易生气。你看很多我们有时候看到，有时候看以前的书啊也好啊，或者是这些诗人呢，就会跟你讲啊，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然后他们就会多愁善感，然后就借酒消愁。很多诗人呢就会看到这个生命的无奈，然后对于生命的无奈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的解决他们就是借酒消愁，借酒消愁呢，愁更愁，就会累积更多不好的这个业过来。所以由于他们不懂得如理作意，有没有因果正见，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呢，就会对于错的东西就是有一种错见，认为东西是这样。所以当他这样的认为的时候呢，你认为错的东西呢，很多时候呢很容易的哦。你认为好的就没有这么容易发生。比如讲你认为你周围的人都是不好的，你这样认为过后，你就会戴一个有色的眼镜看。那比如讲你觉得吹消炎或者是卖保险的人都是不好的， 就是想要骗你的钱，比如讲你这样啊，总之你有一个经历过，然后其实是很多卖保险好的人啊，他可以帮助你的，就是因为你的有色眼镜，嗯，和他们一靠近你，你就讲啊，你卖保险的不要靠近我，你就不要跟他们做朋友了，嗯，很容易啊，你义不如你就会很容易的，嗯，然后你很多时候你就会感召，或者是甚至更糟糕的，嗯，你会觉得，哎呀，生命本来就是苦的，你这样讲，然后你就容易苦，嗯，因为你讲生命是苦的，生命有苦相，不代表你一定要对这个苦，就是这样，嗯，佛陀讲啊，修行有四种样的修行方式，一种呢，修行呢，就是它可以很快，但是苦，然后一种呢是很慢但又苦，一种呢就是很苦是苦但它可以修行很快，然后一种呢就是又快乐又可以又快乐，嗯，就是为什么会有不同，其实是可以有选项，你的心如何朝向它，如何作意，如何导向，嗯，对的导向，嗯，所以在吉祥经里面呢，佛陀就会，嗯，就讲了，啊，阿达萨玛巴尼地扎耶当芒格拉阿达玛，嗯，就是对的导向。如果一个人呢，常常会把心朝向对的导向，嗯，他的生命那就会好。是对的导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想要听佛法，或者是他看到有智慧的人。他就会有谦虚恭敬的学，不会顽固，或者是人家跟他讲你不要这样，然后就不会顽固，他会听，不会反驳，不会有这个我傲慢，嗯，啊，如果人不会有这种啊的话，他能慢慢会听，那别人的劝告，别人讲的话，慢慢他的心就会导向善，然后慢慢导向善了过后。他又没有这么快哦，他一阵子，那够久了过后，慢慢，那所以啊，讲学好啊是三年的事，那学坏就三天，然后你要改变生命，改变他好，他没有这么快，嗯，你要给他坏，就很容易，包括健康，嗯，健康你如果现在健康不健康了，你要给他健康，没有这么容易。你要给他不健康很容易，乱吃，嗯，啊，再怎么样，嗯，乱吃东西，也不要运动，不要克制，一下子你的健康就搞垮了，嗯，然后你要把这个毒排掉，就没有这么容易了。你要给他健康回来，嗯，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嗯，啊，基于这样缘故呢，哈，所以当我们有这个业，嗯的时候呢，啊，是难的，所以佛陀讲为。有业是什么？只要人有无名爱取，无名爱取，然后过去的行和业，行是什么？造业的时候的思心所，嗯，业就是业的力量，残留在名，嗯，那个名色留的业的力量，嗯，只要有这个无名爱取。啊，什么样的无明？无明第一种无明的错见呢，就是认为这个身体的概念，这个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先生，我的老婆，我的爱人，嗯，只要有这种，啊，就是怎么样，他没有能力修行打破那个密集思维，嗯，就是有身体的概念，萨嘎亚利地。就是身见，如果没有破这个身见，他就会对身体有这个执取，所以佛陀就会讲，然后比丘们呢，要培育定力，培育了那个定力过后，你透过四大分别观观照这个色身，啊，对，当你去修那个四大的十二个特相，当你可以四大的十二特相过后，慢慢你就可以有这个进行定。然后进行定过后，你就会看那个色身呢，就是色聚，很多的色聚，嗯， 然后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社区了，就从社区里面关照他们的爸爸，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可以看这个爸爸，当有能力这样关照爸爸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色身的真相。那这个，所以我们讲这个叫究竟色法。所以我们看到色有两种样的色，一种是概念的色，一种是究竟的色。概念的色就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就是很多很多就东西啊组织而成，组织而成了，你就会有这种男人的相、女人的相。那只要你有男人的相、女人的相，有这个概念，贪嗔痴就会有机会升起。和你这个行和业，你的业就有这个机会升起。因为刚才讲啊，就有你有这个概念，就是有这只要这个对身体这还有这个无明的存在，对明法还有这个无明的存在，爱和取就会在一起。你和爱和取有在一起的话，你的业过去所累积的业也跟着来。然后我们在轮回里面累积的业多少这个已经算不了了。但有一种现象是你可以知道你已经在轮回是多么久了。佛陀讲你如果在全这个地球上的全部的树你把它砍下来，每一个你砍成一寸你一寸你讲这个是我的爸爸，然后这一个是我爸爸的爸爸，那你拿一个来一个排排排排到整个世间那个树都给你排到完，你还找不到你的爸爸。或者是你成为人给人家砍你的头，不要讲其他的流血你只是给人家砍头流的血，那你比这个四大海洋的水更多。所以你还能想象到轮回里面多久了所以因为我们不明白没有如实之见的能力因为没有机会在没有法的时候，我们所以为什么讲我们很庆幸是可以遇到正法，可以遇到佛陀教我们的戒定慧三学就可以知道如何去修行可以如何持戒知道贪嗔痴是错误的，然后我们要如何净化我们的内心，然后从而慢慢把这个恶业就是不要造这么多，然后最终当我们可以修行到有圣道圣果就是无明净的时候，比如讲阿罗汉，当我们无明净了过后，十种戒全部都给它断到完的时候然后他的业力虽然还是会有，那过去的累积的业虽然还有，但从这个生命过后他就是围坐而已，他不会再造新和新的业，善的业和恶的业都不会再造了，那只有围坐而已。然后当他没有无明过后，这个以往的行和业就没有能力没有条件申请所以阿罗汉不是把这个全部的恶业消尽，那也不是把以前造的业消尽，他是让以前的恶业或者是甚至善业没有因缘条件申请所以这个是殊胜的从有业朝向无业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佛最终的就是当我们可以静的时候无明静的时候，就是不需要再造什么业这个是我们修行的最终的目标希望这个短短的分享希望大家都可以努力的修行朝向最终的解脱从有业到无业，然后从我们这个苦海轮回里面解脱。好，现在给大家十分钟的问答如果有问答的话。善业和恶业可以互相抵消吗？不能哦。 这又一个无奈，所以造业造三业和恶业啊，啊，所以小心，我们不要乱乱造恶业，造了的话，就比如讲啊，有人，就讲啊，你不要乱乱去骂人哦，骂人就好像比如讲你拿一个钉子啊，他给的比喻啊，你钉了在那个木上哦，那你可以把那个钉子拿起来过后，那个木是有一个洞的，不能再削了的啊，三业，但我们是可以造很多佛陀讲在《严快经》里面，就讲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也是一大堆了，但我们可以造很多很多，这一生我们尽量不要造恶业，那个很，你看我们的心啊，在啊，然后我们的心只有两种，就是处在善和不善，所以为什么讲善和恶只是一念之间，如果你懂得如理作义的就善，不懂得如理作义就恶，你意识可以止恶，就是不要造恶业，不要有贪嗔痴去止恶，不要乱乱去批评别人做的事，守护我们净化我们的内心就好了。所以你看呢，佛陀就讲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叫我们自尽自己的意，不要去自尽，就要去尽别人的意，别人意，别人有恶有什么是别人的事，我们不要去管他，我们尽净化我们的内心，你每一刻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这个诸恶莫作你只要克制你就有善业了，善业多的时候就好比恒河的水，然后这个恶业这个盐成熟的时候呢，丢下这个恒河呢是没有作用，就是没有看到那个作用的作用，就微不足道。那佛陀以这样，不是抵消，是以很多很多的善业来淡化，让这个恶业。那如果这个恶业不是像须弥山这么大的，就不能起到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你恶业还是像须弥山啊，丢到那个恒河里面。可能还是有那个tsunami 还会升级啊。第二，如何释放负能量的能力啊？如何培育释放负能量的能力？最重要的就是当你的心有那个定，然后第一个你要知道什么是善和恶，善就是正能量，不善就是负能量。但负能量很多人不明白。因为他们不明白心所啊，比如讲啊，很多人讲啊，我都没有杀人放火，我都是好人哦，然后我伤心而已啊，我都没有骂人，伤心是嗔恨心，嗔心主，是负能量，所以你要对一切的负能量要明白它。什么是负能量，那你才可以释放，所以当它起来的时候你也透过培育安波念那现在我们因为有疫情的缘故然后每年我们都会有举办很多不同的那个禅修营，然后如果有禅修营以后有十字禅我们有主办的话，你可以来报名我们会教导你如何释放这个负能量。诵经是种因还是种果呢？果呢是不能种的，果是拿来吃的。就因我们可以种呢，种子是可以种的。诵经是种因，诵经是种因。佛法有好几个宗派，我们如何引导自己适合那一个宗派？我们如何引导自己适合那一个宗派？这个跟过去的业有关系，然后也跟我们的智慧和我们的选择有关系了这个就佛陀在那个戒沙摩地苏达，戒沙摩地就是克拉玛经里面克拉玛苏达里面就讲你自己本身。就是不管你现在接触到是什么，或者是包括现在跟你讲的，你不要轻易的相信，也不是讲不要完全不相信它， 那你要怎么样呢？他就又给你一个啊，这个检验词，检验词是什么呢？你照这个方法去说，做了过后，如果你的贪嗔痴越来越少了，你的慈悲喜舍，或者是你的心，你的那个无贪无嗔无痴越来越多了，你的心越来越高兴了，越来越大量了，啊，对别人呢，你带着啊有爱的啊慈爱的眼光看别人了，啊，那如果可以这样有正能量啊，佛陀讲，啊，这个是你可以讲，这个是好的，嗯，那你就可以选这个宗派，嗯，反之，如果你学了，你的贪嗔痴越来越多，然后别的人就很多人就看到你就怕了，嗯，然后你就是好强，要跟人家辩论学了法，就想要拿这个法来批判别人、指责别人，然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那你就要小心了。啊，可能我们学错了，嗯，这样，啊，当然有时候也不是那个法的错，啊，有时候是学生们呢，啊，因为自己啊的那个不对的心态啊，也会有了。好，第五问题，晚间吉祥，请问如何对治妒忌这个不善心的升起？啊，妒忌这个不善心升起的时候，第一个你知道这个妒忌应该是好，然后啊。你先要知道这个妒忌是不好的，嗯，然后我们要对治妒忌的话呢，就是常常随喜。你要知道随喜呢，是啊，就是慈悲喜舍的喜啦，就是当你随喜什么，啊，很多人呢是不知道这个随喜其实是一种学习，一种包容，包容什么？比你好的人，人很多时候是可以包容。比他有些人是可以包容比他差的人，然后这个比他差的人慢慢开始要跟他一起了，有些人很高兴啊，你跟我一起了，可以了，我们现在可以同肩并肩作战啊，一起啊，可以这样啊，然后你不可以超越他，你超越他他就不高兴了，他就不气了，嗯，所以他对超越他比厉害的人他不能随喜，他不能包容。所以，啊，这个妒忌，啊，是什么？持这个喜心呢，就是啊，克制这个妒忌心了，嗯，所以，当人家好过你，你看到别人的好，或者是觉得别人的好不要失去，看到别人的好的时候，你可以随喜，嗯，啊，一直学习这个随喜，随喜本身是一种善业，啊，妒忌别人是就是不善业。嗯，好。第六，蛮爹你好，什么时候静坐是最好的时间？你觉得你那个状态最好的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嗯，最有精神，身体最不痛，嗯，最好。因为最近早上五点起床培养起床静坐习惯，但就是感觉放松，想继续睡回，请问本地静坐时候除了关注偶尔内心和思绪凌乱飘的，这是正常吗？啊，因为你一开始学这一个啊早睡早起啊，你要换一个习惯呢，有时候就是要那个适应期啊，嗯，啊，所以要一阵时间，然后你也可以学习啊，运动，嗯，啊。早起了运动一下下，然后再来打坐，然后也让早啊，不要之前的时候要睡觉前呢，不要看电脑太多了，嗯，啊，这样一阵子过后慢慢，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嗯，饮食就晚上的时候不要吃那个煎炸的有火的，嗯，那你如果火气大的话，你睡醒了也会。啊，不啦不啦，飘飘的这种，嗯。晚点，如果一个南传佛教中心设一个地方放祖先牌位，以此为筹建中心的基金方便法，就像北传的佛教中心那样，晚点的想法是如何？
这一个南传的佛教中心，嗯，如果是李世民他们觉得在一个地方里面，他们就是想要在旁边找一个地方或是什么样，嗯，然后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他们想要找一个祖先的牌位，出开始我们是讲了为什么要向你了解，为什么要有一个祖先的牌位，然后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有这种需要和这种想要，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想要和需要就很难了，啊，可能这些南传的这些李世民，如果他已经是对他或者是他的祖先或者是他的一家人全部都学佛的，可能就没有这种需要了。我在猜想啊，是讲可能就没有这种需要，但可能他有那个兄弟，嗯，有兄弟，或者是之前他有一个祖先牌，啊，放在某个地方，然后如果觉得丢掉又可以让人取烦恼，然后想有一个地方放，然后可能也想他的万一如果他的祖先如果是投身恶鬼的话，如果可以啊接引他来一个试验，比较靠近的试验可能是比较好的，那如果这样的方法他们想要这样去做啊，也让他慢慢接引他们的家人慢慢学佛啊，那个也我觉得也我一个啊，我看到是也没什么去错了啊，这个是居士们去做是没有错，但我们出家人是啊，南传的出家人不可以做这种事情，但李世民呢，或者是居士们啊，尤其是李世啦，因为啊，这我们的出家人呢，一般上我们是不可以有拥有地啊，拥有什么啊，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呢，都是李世啊他们去打理的。那李世人们呢，如果觉得可能要用一个有证件的方式来让别人拜祖先的时候可以慢慢接引他们，或者是透过这一个方式宣扬一个正法，或者是鼓励把别人把这个错见放掉，就比如讲以前有些人啊，他们就是拜猪啦、烧猪啦、烧这些金银纸啊，然后要以什么样戒瘾的方式来给他们，可能他们以这个为出发点，就是要传法的，要把别人的错见放掉，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去做，然后也。这样的方式过后想以这样的方式去做，然后做的过程中但他们又没有经费，我是猜了他们有没有经费，然后他们又觉得外面现在如果要去外面找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多少啊，我外面可能是要10000，但现在很多人呢死了不知道放那里，然后以比较便宜的方式5000，那举这样的话那其实也没什么这样的方式啦，那也是想要利益众生，那只要他们的出发点是利益众生的话是 OK 的，最重要是有正见，那正见会很重要，怎样才会有智慧，怎样才会有智慧呢，第一你开始要有一点点智慧了，你要一点点的智慧，但每一些人都会有一点点的智慧的啊。一点点的智慧，然后你要怎么样的智慧呢？第一个你要知道谁是有智慧的人，谁是善友谁是不善友，然后你要亲近这些善友，亲近善友的时候你要去随喜，然后学智慧的人呢，你要谦虚不要高傲，就不要懂得很多了过后就觉得我懂了我不用再学习了，所以谦虚要有一个很谦虚的态度，然后问，因为你谦虚了你才会问，问的时候他以谦虚的心去问，不是要跟人家辩论的，曾经有人发表在我们的 group 里面有发表东西，然后我们给了一些 然后给我们给一些东西啊，然后如果是一个有智慧和谦虚的人呢，啊，他们就会很 accept， 是一个恭敬的心态，或者是他们想要问，嗯，他们就会觉得反正啊，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请满地慈悲给我们讲，然后他会这样，然后以慈悲的心态，然后这样很多人就会希望，然后就会想跟他分享，嗯，而且不是那个看到哇，为什么你们这样语气很不好，然后很高大很自大的方式，然后很自卑很贪嗔痴，嗔心很大堆的。啊，去数落别人，那这样的啊，人家也不知道，哎呦，这个人是谁，啊，就不要得罪他。然后本来想要跟他讲多一点，他讲啊，讲两句就好了，嗯，然后讲了过后，这个人的反应又不能承担，对法没有承担力，就是你讲了他就谈，就是他要赢，就是你讲了他就讲一个东西要赢，那我就把你既然。然后想要赢就给你赢咯，啊，赢一下就没关系。所以有时候然后就有智慧的人，因为你要赢，那智慧的人就给他赢，不要跟他争，不要让他更起更多的贪嗔痴，那就好吧。那你这样的话你就损失了你给学法的那个机会了。嗯，啊，所以啊，你要学因为有智慧，第一个那个心态很重要。好啊，由于啊，那时间到了啊，啊，我们下次有因缘再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就啊回向功德了。